Aleluya. Aleluya.好，这是我们刚中午结束的时候所分享的哈。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？我们来看这个约，当我们跟我们的神借着耶稣的宝血立约，当我们进到那个约的位置上面，当我们站稳在当中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下一件发生的事情是这个，在立约的双方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名字做一个交换。我的名字交给你，你可以使用我的名字；你的名字交给我，我可以使用你的名字。名字其实就等于代表了一切。昨天晚上当我们在谈但以理、哈拿尼亚、米沙利、亚撒利亚，巴比伦人为什么要改他们的名字？因为想要彻底的改变他们对于自己是谁的认识，他们想要彻彻底底的扭转他们里面对自己的认识跟想法，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改掉他们的名字，让他们完全的认同巴比伦，让他们完全的丢弃上帝在他们身上所赐下的那个身份跟命定。然而在立约的时候，这里提到说名字要互相的交换，我刚刚提到说名字就是代表一切，所以很简单，黄世成当你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三个字，它代表了这个人所有的一切。所以为什么当有的时候有人拿我们的名字来取笑的时候，我们会非常的受不了，因为那个名字代表了我们的一切。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可能在取名字的时候没有很注意，好比说有一些谐音，有一些刚刚好，那个可能用台语去读的时候读出一些很奇怪的感觉，很奇怪的意思哈，或者那个中文的名字国语的名字一读就发好好笑哦。可是我们没有人喜欢有谁来取笑我们的名字，应该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谁喜欢的告诉我们，要让我们娱乐一下，应该没有，对不对？为什么那个名字其实就代表着我们这个人生命的一切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在这里当我们跟神进入到一个约的关系，当我们站稳在那个立约的关系里面的时候，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我不再使用我自己的名字，我是使用耶稣的名字。可能在这个世上，在生活，你进到学校去点名的时候，沈廷宇，没有来，沈廷宇啊，没有来就记旷课，对不对哈？周玉婷有没有来？没有来，周玉婷啊，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进到学校里面去，你进到公司去 interview 的时候，你的履历表上面，你没有办法写周耶稣，你没办法这样写嘛，对不对哈？你没有办法写张耶稣，你没有办法这样写，你没有办法写沈耶稣，你没办法这样写了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去 interview， 你去找工作，你去上学，你去看嘛，你去考试，准考证上面不会写黄耶稣，不会吗？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仿佛你还是在使用你的名字，使用你的称号，因为这个名字代表了你生命当中的一切。但是，请你记得，请你注意一件事情：我们这个人不单是一个肉身的物质界的存在，我们这个人同时是一个属灵的灵体。弟兄姊妹，人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是极其奥秘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不是只是一个血肉之躯，我们同时是一个 spiritual being。我们不单是一个 physical being， we are also a spiritual being。 我们的身上有同时两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同样是一个属物质的存在，我们同时是一个属灵的人。阿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跟神相通的原因，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，我们仍旧用我的名字。然而同时，我虽然就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同时其实我行走在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。你们今天当我进到我的学校里面去的时候，假设我是黄建祥，当我踏进大学的校门，今天不单是我黄建祥走进我的学校，今天同时我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同样的跨进了这个校园里面，而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我的名字不叫黄建祥。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有抓到的请举手。干嘛干嘛，我要知道你们有没有抓到。来，好，请放下来。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我的名字已经不再使用我的名字，我乃是使用耶稣的名字，而我可以奉他的名去支取一切所需要的。你记得圣经上怎么说吗？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讲，我黄世成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我现在活着，对吗？是活着还是死的？活着。但是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活着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。今天在物质界里面，我仍旧是用黄世成这个名号在行走，但是同时当我行走在物质界的同时，因为上帝造我同时是一个属灵的活物，所以虽然我行走在物质界，我同时行走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而我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我的名字不叫黄世成。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黄世成已经死了，已经跟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现在活着的是谁？是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套用在你的身上。假如你跟神有一个盟约的关系，而你站稳在那个盟约的地位上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也不再是你，是谁？是耶稣。基督耶稣在我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在面对风浪的时候，假如你辨识出来，你不只是一个属肉身的存在，你也是一个属灵的活物。假如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属神的智慧，你就会看得出来，你在世界上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，都不单只是在这个世界上遭遇的事情，不单只是一个物质界的一个事情，它同时是一个属灵领域里面的事情。今天你进到学校里面去读书，那不单只是一个在这个自然界物质界的环境里面的读书，其实你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同样在同样的时间里面，你正在面对各式各样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确实是你，但是你也不是你。阿们。有没有觉得很抽象？你心里面觉得你被开启可以领受的，请你举一下。你只要没有真的明白，我可以再告诉你，我可以再跟你分享。好，请放下来，我再多谈一点。今天当你回到家中，在一个家庭里面所面对的事情，其实不只是一个家庭，不只是一个人口结构组合的家庭，不只是一个几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一起的家庭，这个家庭同时它不单只是一个物质界的一个空间、一个场合、一个场域，这个家庭同时是一个属灵界的一个战场。阿们。当你进到你的办公室里面去，它不单只是一个在台湾、在台北、 在某一个地点的一个公司，有一群人组合在一起的一个物质界的组合，自然界的组合。然后不单只是这样，它同时是一个属灵的领域，它同时是一个属灵的战场。阿们。当你今天行走在路上，你正在那里行走，正在内湖的路上行走的时候，你所行走的不单是内湖的一条马路，其实你同时行走在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，你同时行走在一个属灵的战场上。阿们。到这里可以抓得到吗？拿下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同时在面对物质界以及属灵界。The same time, the same hour. 同一个时刻。就在此时此刻，我们不单是来到一个建筑物叫做世新会馆。地下二楼的会议厅，我们同时是进到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，我们同时是在面对一个属灵的战场。阿们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神荣耀的同在对我们是那么的重要？否则我们这个聚集是枉然的，我们不会有突破。但是就是在这个属灵域的这个属灵的领域里面，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荣耀降下来，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祝福降下来，以至于可以带给我们整个属灵的领域一个突破，甚至于可以带来我们在整个物质界的面对的每一件事情的突破。 Amen。 抓到了吗？抓到了，头点大一点。 OK good， 真的抓到了哈、哦、没有抓到了回去听录音啊。所以今天当我回到家中，我当我面对我的父母亲的时候，我是我父母亲的孩子，没有错，我是他们的孩子，我有一个儿女的角色，他们看我是他的孩子，没有错。但是同时我有一双属灵的眼睛看见一件事情，当我跟我的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不单只是他们的孩子，我同时是在我的家中拥有属灵权柄的那一个人。阿们。我不单只是一个儿女，我在我的家里面是一个可以带来祝福的一个人，因为在我的家中，在那个属灵的领域里面活着的已经不再是这个做小孩的黄世聪，而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。阿们。有抓到吗？今天当你进到你的学校里面去，进到你的校园，进到你的班级，对，你在这个班是一个学生，你有你的同学，你有你的同伴，你有你的好朋友，有一些跟你作对的，有一些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，有一些喜欢跟你找麻烦的，有些会来问你问题的，有些会来跟你创造问题的。对，你在这个班级里面，你就是一个学生，看起来仿佛就是一个一般的学生，普通的学生，但是同时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你是谁？你不再是你自己，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。当你进到你的班级里面去，当你走进这群人的当中，年轻人，你就是君尊的祭司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，乃是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活着，乃是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掌权，与你一同走进你的教室里去。因为你站稳在那个盟约的关系，今天当你进到你的办公室，你不再只是一个职员，你不再只是一个这个公司里面领薪水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去上班去打工，总觉得要看他的脸色，看那个老板，看这个人，看那个人，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跟着他们的话，跟着他们的眼神，跟他们的反应，七上八下，仿佛我们好像被压在那里。但是不要忘，你是你没有错，你进到你工作的地方，然而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同时的你已经不再是你，乃是基督在你的里面活着。阿们。 弟兄姐妹，当你站稳在一个与神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，那个盟约的关系里面，你的名字交给耶稣，耶稣的名字交给你。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那些黑暗的权势看见你的时候，假如你站稳在盟约的位置上，那些黑暗的权势看见你的时候，他看见的不是你，他看见的是谁？耶稣。为什么这些黑暗的权势会惧怕一个紧紧跟随耶稣的人？为什么会惧怕一个把自己的生命的一切都交给耶稣的人？因为他所看到的不是你，他看到是耶稣。Amen。 那你做个决定吗？你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你觉得你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应该要是谁比较好？你可以决定一下。一样的，你可以决定，你可以决定你要用哪一个名字。假如你不想站稳在这个盟约的位置上，你就继续用你的名字。假如你想 no， 我绝对要用我的主耶稣的名字，不然我在灵域里面，在灵界的灵域里面我是站立不住，在属灵的灵域里面我是不可能站立得住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怎么说。约翰14章的13、14节，一起来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告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为什么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使用耶稣的名字会那么的 powerful？ 当我使用耶稣的名来祷告，事情就会发生。事情的发生也许不是我的肉眼立即可以看见，但是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带着震撼，带着拆毁仇敌攻城的能力。年轻人，到底我们是谁？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肉身，有的时候在面对物质界的事，我们有时候把物质界跟属灵的领域分得太开了。你们有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把它分得太开了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说，我现在去工作，这是世界上的事情，这跟属灵没有关系。 No No No， 不是这样。我现在去上课，我现在准备面对考试，这跟属灵的事情没有关系。 No， 不是这样。我现在要面对一个转学考试，跟属灵的事情没有关系。错。我今天回到家里面，我家里面在打仗哈，我家里面炮火战火连连，那跟属灵的事情没有关系，那就是一群讨厌的人。是这样吗？不是。因为上帝造我们同时是一个物质肉身的生命，同时是一个属灵的生命。我们 at the same time, at the same hour， 我们走在这个物质界大自然的领域，我们同时走在属灵的领域。弟兄姐妹要认清楚这件事情，一定要认清楚这件事情。 Amen。 拍拍旁边的人，告诉他醒过来。我们再往下看。好，我前面那个部分我再多谈一点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我再跟你们多谈一点。这个名字代表一切，其实这个一切包含了许许多多的东西。这个一切包括了现在你这个人的一切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你这个生命在现在的这一刻的一切。你的思想、意念、意志、情感，你的意识、潜意识，所有的一切，包含了，就代表了你。但是这个名字同时，这个一切也包含了什么？也包含了你的将来。你将来所要行走的道路，你将来所要去的地方，你将来所要面对的征战，一切的一切，你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，你现在还不知道的，将来要发生的一切，关乎你的，在你身上的，你的身上会怎么发展的，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名字里面。不单是这样，它还包含了你的过去，它还包含你的过去，包含你成长的背景，包含你所受的训练，包含你人生的经历，包含一切过去快乐的事情，悲伤的事情，包含你的伤痛，包含你的软弱，包含你的刚强，包含你的短处，包含你的强项，包含你的一切的一切，包含你很愿意让人家知道的那一切，也包含你很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那一切，你一切的一切。假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切，代表着我这个人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一切，全部交在耶稣的手中，我就能够放胆的去宣告一件事情，现在活着的是谁？是耶稣。我们过去的伤痕需要被医治，阿们，因为这样帮助我们健康。但是有个问题，有时候我们会抓着过去的伤不放，我们抓住那个伤不放，觉得那个就是我生命，那就是我的生命，我把这个放掉了，那到底我还是谁？我把这个放掉了，还有谁来可怜我吗？我把这个放掉了，我怎么还有资格去控告我的爸妈？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听得懂吗？我怎么可以放掉？那是我仅存的一切。我只要把我过去那些伤痕放掉了，就没有人会尊敬我了，因为他们因为那些伤害，他们从来都觉得对不起我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弥补我。所以我怎么可以放掉？你们了解圣经在讲什么？但是当你放不掉的时候，你就是紧紧抓住你这个人生命中的一些部分，你不愿意交换。当你不愿意交换的时候，当你行走在属灵的领域里面，你的身份证就很难写了。你的身份证不知道要写什么啊？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身份证不知道怎么写啊？我们很习惯去抓住一些东西，特别我要提，有些在过去的伤痕，有些在过去的记忆，有些在过去我们紧紧抓住，好像那个才是我身份当中真正的 key， 真正的重要的东西，因为那是我的资产，那是我让我的爸妈可以跟我低头的资产。还是你懂我的意思？交给耶稣，阿们。既然名字都要交换，一切都给他，过去的过去都过去了。有的人抓住他的贫穷，有的人紧紧抓住他自己的贫穷。那个贫穷，有的人那个贫穷是真的是。真的是物质上的贫穷，抓住那个贫穷不愿意放掉，慢慢的在他的里面有一种贫穷的心态，有一个贫穷的灵在他的里面。一个贫穷的灵有一个现象，有很多现象，我谈一点点。那个现象有时候你很想抓一些东西，因为你觉得你缺，你觉得你不够，你觉得人家欠你，你一定要抓一些，你一定要抓一些，你一定要抓一些，有贫穷的灵在。有时候我们那个贫穷不肯放掉，我们觉得那就是我的身份证上面的重要的资讯。我的身份证写一个贫户，一级贫户，甲级贫户，因为我是甲级贫户，所以我可以去要社会福利，因为我是甲级贫户，所以我要这样子。我讲的不一定是钱，有时候是一种心态上面，你们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 啊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。那个心态上面产生一种贫穷的灵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好像在面对那种一些物质的需要，一些人际的关系上面，永远一种人欠我，人欠我，人欠我，我一定要抓一点，我一定要抓一点，我一定要抓一点。一个贫穷的灵在那里。有时候人抓住这个东西，因为这是他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记号。他若放掉了这个，我现在只要不是贫户了，我怎么还可以去申请清寒的补助？我讲，我是一个比方哦，你们听得懂吗？有抓到的请举手，请放下来。弟兄姐妹，留意一个事情，连我们里面那个贫穷的灵，刻在我们里面深刻的那个贫穷，叫一声，叫出去，叫出去。我生命中的一切交给他，我才有办法顺畅的使用耶稣的名字，阿们。我才有办法放胆的支取在耶稣的里面一切的丰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假如还有什么东西好的坏的，我们自己觉得的好的坏的，没有交出来，没有跟耶稣交换，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是不通的，我们跟神之间还是有一个障碍。我们虽然嘴巴说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心里面其实很没有把握。我这样讲，你记得那个少年人跑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综合一下，就是他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超谦卑的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就讲说，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。然后当孝敬父母。哦，我很乖，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哇，好孩子，不过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然后你要来跟从我。当耶稣跟他讲说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，然后要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他说我都做了啊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你去变卖，然后给穷人，然后你来跟从我，然后他就悠悠愁愁的走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他的里面一直少一个把握，你知道他已经够谦卑了，他谦卑到跑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。跪下来哦，良善的夫子，请你告诉我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他道德超优啊，该做的都做了，不该做的也避免了，差点讲错。他在上帝面前超敬虔的，超虔诚的，可是他有一个东西放不掉，叫做什么？钱财。当他有一个东西放不掉的时候，他里面就缺少一个把握。他虽然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告，他虽然说我要永生，但是你会发现他里面少一个把握。那个少一个把握的原因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手上还抓着一些他生命当中紧紧要抓住的东西。对他来讲，那个东西叫钱财。他这里有抓住吗？我再讲一次，这个人他谦卑得到耶稣的面前，在那里祷告，在那里寻求永生，他努力的遵守该遵守的诫命律例典章，他该做的都做了，他避免掉一切不该避免的，他非常的虔诚，他非常的努力，但是他的生命当中仍旧缺少一个把握。他对于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没有把握，他没有把握他可以得着他所祈求所渴望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所祈求所渴望的是什么？永生。他希望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他希望一个生命的突破，但是他没有把握。他什么都做了，他能够做的都做了，他愿意做的都做了，可是他没有把握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东西抓在他手上，他不愿意放掉。那个东西对他来讲是财宝，是钱财，而那个就是他生命当中 一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有听懂的请举手。弟兄姐妹，容许我这样说，我们若抓住一些东西，我们好像那个少年官一样，抓住某一些东西不放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拼命的祷告，你拼命的乖，你拼命的不敢犯规，你拼了命晨祷，拼了命参加祷告会，拼了命通宵祷告，拼了命进食，你拼了命传福音，拼了命奉献，拼了命服侍，你会发现你跟神之间还是有一个阻碍。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没有办法有把握的使用耶稣的名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你生命当中有一个东西你不放掉，你没有让你整个生命当中的一切跟耶稣做一个交换。阿们，阿们，有领受到吗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孩子们，你渴望好好的使用耶稣的名来荣耀他吗？阿们。你渴望看到你的祷告是可以被神高抹，被神使用，去带来许多的改变吗？阿们。那你要留意一件事情，有什么东西是你紧抓的？你可能交了 90%， 有 10% 你抓得很紧，事实上那 10% 对你来讲简直就是 100%， 因为其他 90% 都像垃圾，你都可以交给耶稣。那 10% 对你像珍宝，像宝藏一样，你死抓着不放，对你而言那 10% 才是你真正的 100%。 那 90% 对你来讲都是垃圾，所以你就把垃圾交给耶稣，财宝自己继续抓着。对那个少年官来讲，要乖没什么难的，因为对他来讲不宝，那个不是什么真正宝贵的东西，要乖一点对他来讲是垃圾一般，很简单。对他来讲守诫命 easy， 孝敬父母 OK， 我钱多的是，拿点钱给他们有什么困难？要奉献没问题，老子什么不多，钱多。要在上帝面前看起来很谦卑没问题，我哪里皮不厚，膝盖皮厚。要跪，我再跪两下没问题。都听懂吗？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钱，对我们来讲是什么？记得亚伯拉罕吗？记得吗？亚伯拉罕，上帝跟他讲说，亚伯拉罕，我在这里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那一个以撒，到我指定的地方去，把他献上做燔祭。亚伯拉罕二话不说，就把以撒叫过来。孩子来，乖啊，来背着柴，爸爸年纪大了哈，柴背着，柴火准备着，上帝要我们去献祭去了。好，我们就走了。走了几天，以撒傻傻的问说：“爸爸，你看啊，燔祭的柴跟火都有了，那燔祭的祭物在哪里啊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哎，我的神一定会自己预备祭物的啦。”猛晕啊，就是你嘛。对亚伯拉罕来讲，要奉献金钱不是问题。对亚伯拉罕来讲，要把家中所有的仆人奴婢全部献给上帝不是问题。对亚伯拉罕来讲，要把以实玛利献给上帝不是问题。对亚伯拉罕来讲， 可能要把太太奉献了也没事，也不是问题。不过上帝深知道他里面亚伯拉罕的一切，上帝深深的知道亚伯拉罕的一切是什么，是以撒。亚伯拉罕的一切就是上帝。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那个以撒，去到我指定的地方，把它献上当作燔祭。亚伯拉罕说，孩子，来吧，我要带着我的一切把它献在上帝的面前。年轻人的一切是什么？可能你可以奉献你的时间，奉献你的金钱，可是你没有办法奉献你的自尊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奉献你的尊严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忍受人家对你有一点点的不够敬重，这可能就是你的一切。你的一切是什么？有的人的一切是一段过去的年日，那个年日可能是他生命当中一些破碎，而他把它封闭起来，埋藏在深处，当作他的宝藏。等到哪一天有人画了一张藏宝图去金银岛寻找宝藏的时候，才会真的找到那个宝藏。有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你不愿意打开的东西，某个角度来讲，它已经成为你的宝藏，已经成为你的一切，已经成为你的以撒。年轻人，假如你要真正站稳在一个盟约的位置上面，你愿意把你的一切交出来？有的人的一切是你的学业，有的人的一切是你的情感，有的人的一切是你的尊严，有的人的一切是你的健康，有的人的一切是你的钱财，有的人的一切也许跟这些都不一样，有的人的一切是你的家人，有的人的一切是你的亲情，还有许许多多。你的一切是什么？神在邀请我们，因为他要跟我们紧紧的连结在一起。阿们。他要跟我们建立一种盟约的关系，是紧密到好像一体一样，因为他渴望把他所有的丰富交在我们的手中，透过我们使用我们彰显他的荣耀，然后让我们有份于他所有的尊荣。但是他跟我们建立一种关系，叫做盟约的关系。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个成分是要交换，交换你的名字。你要把你生命中的一切交给他。愿神帮助我们看得清楚你的一切是什么。阿们。好。来。约在订立了之后，其实会有一个过程，立约的双方会坐下来一起吃饭，一起享用宴席，这叫约的享宴。好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会有团契，彼此会有 fellowship， 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有彼此的分享。好，透过这样的彼此的团契跟彼此的分享，在纪念这个约，坚定彼此的约。这个吃饭，这个团契，这个分享，不单是一次，有时候是一次又一次。那么这个关系，圣经上有一段圣经，其实也是我们很熟的，刚才有读过的，在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个经文，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来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个约的关系是需要常常去纪念的，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记性，也有很好的忘性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把那个跟神之间那个立约的关系遗忘掉，就好像很多结婚的人忘了自己已经结婚的人就过着单身的日子。我们很多时候跟神之间也是来这一招，我们明明已经跟他已经有一个绑约的关系，但是我们过得好像有他没他没有差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纪念，要纪念，要纪念，为的是纪念他，纪念他为我们流血舍命，纪念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个约。我们需要回头不断的纪念，不断的纪念，让我们活在这个约当中。约的印记，立了约之后会有一个印记在那里，那这个印记是表示正式彼此承认这个约的成立，这个印记是让双方成为紧密连结的 一体，而且这个印记要说明一件事情，是不可以毁约的，毁约将会面对严重的后果。圣经上是怎么说的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。来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什么是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盟约的印记呢？是圣灵，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印记，你领受了圣灵在你的里面，那就成为一个印记，证明说我们是一个跟神之间有盟约的关系的人。而这个印记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个约是不可以被打破的，这个约是不应该打破的，这个约是要持续下去的，因为这是一个一体的约。好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，一起来念：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印记，然后他怎么说？他说不要让这位圣灵担忧。我们什么时候会让圣灵担忧？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一些，我们在想一些，我们在倾向一些让我们从约里面退出来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权柄收回来，有时候我们想要依靠着自己的血气，有时候我们轻忽了耶稣立约的宝血，有时候我们想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一切，生命中最重要的以撒，把它收回来。每当我们有这个倾向，每当我们有一点这样的动作，甚至我们付诸行动，圣灵极其的担忧，因为他不希望我们再往这样的路继续走，他希望我们赶快回来，站稳在那个盟约的位置上面，站稳在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上面，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上帝与我们之间的盟约里面所有的丰富，所有的福分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不要让圣灵担忧。每当你想要倚靠自己的血气，每当你要用自己所建筑的那个防卫来保护你自己的时候，圣灵正在担忧。每当你想要收回你自己生命当中权柄的某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圣灵正在担忧。每当你要把你的以撒偷偷的拿回来的时候，圣灵正在担忧。每当你轻忽耶稣立约的宝血，圣灵正在担忧。每当你轻看这个盟约的关系，想要离开这个约，圣灵在担忧。不要让圣灵担忧，这个印记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会常常的引导，常常的提醒我们，也会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与神的盟约之中。 Amen。 OK， 好，圣灵怎么办？现在我早上预备的那一堂到现在还没讲完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哈利路亚。为什么神要与我们立约？有几个重要的原因。第一个，因为神渴望跟我们和好。其实我们原本跟神在一种敌对的光景，并不是上帝喜欢做我们的仇敌，是因为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成为上帝的敌人。当我们犯罪，我们就跟一个东西站在一起，是什么？就是撒旦。当我们犯罪，我们就等于跟撒旦站在一起，而撒旦是敌对神，我们就自然而然成为上帝的仇敌。可是上帝看见我们的时候，他希望跟我们和好，他强烈的渴望想要跟我们和好。罗马书五章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血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我们原来是做神的仇敌，我们是 against God， 我们是抵挡神。即使我们是一个道德高超卓越的人，当我还没有真正的跟神建立一个盟约的关系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抵挡神的人，因为我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。我原本是做神的仇敌，当我还是一个仇敌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他的儿子的死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我可以跟神和好。所以这里在讲说，我既然已经跟神和好，耶稣的复活就要带给我更大的恩典跟拯救。所以这里提到一件事情，神有一个渴望，孩子们，神有一个渴望，神想跟我们和好，神想跟我们连结在一起，神想跟我们好像好朋友一样，神想跟我们解除那个敌对的关系，并不是他打不过我们，是他不想灭掉我们。阿们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，一起来读：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神怎么跟我们和好？他说神在基督耶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没有将人的过犯归到人的身上，而是把人的过犯归到谁的身上？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，然后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跟神和好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？因为他想要跟我们和好，他希望看到这个敌对的状态可以解除，他不希望我们继续做他的敌人。但是他没有办法妥协他自己，他没有办法把他的公义跟圣洁丢弃掉，跟我们同流合污来跟我们和好。你知道我们比较喜欢这样，我继续在犯罪的里面，我继续在我的扭曲里面，我继续在我的怪癖里面，我继续在我的自我中心里面，最好不要改变我，最好我就是这样下去，然后神你来跟我和好。开玩笑，就是你要叫神犯罪的意思，哪有这回事？神不会妥协于这些罪恶，神永远忠于他自己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他面对罪就是要审判，罪的结局就是死，就是刑罚。 这已经定下了，没有什么恶话可说。但是他渴望我们跟他和好，所以他用一个方式，用他的独生儿子耶稣为我们流血，来跟我们立约，建立一个盟约的关系，让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永远在一起，可以跟他连结在一起。 Amen。 好，第二个原因，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？因为神乐意在人的软弱上面提供帮助。神认识我们，神知道我们的生命，神知道我们的本体，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神知道我们许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善，但是行不出来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容不得我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到这个地步，神知道我们的迷糊，神知道我们的健忘，神知道我们缺少智慧，神知道我们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神知道，神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，所以神要来跟我们立约，在我们的软弱上来帮助我们。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5:21，来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神的义的，原来我们原本生命的光景是没有上帝的义的。阿们，我们根本活不出上帝所要的圣洁，我们一点都活不出来。就算我觉得我今天做的真棒，我的真棒里面还掺杂着一点点掺杂，还掺杂着一些邪恶的动机。我想要被肯定了，所以我要做好一点了。我不想被骂，所以我要乖一点了。我想要出人头地，把别人踩在脚下，所以我要奋斗一点。我们的良善里面常常带这个掺杂的恶，这就是人生命深处的软弱，根本没有神的义。但是神让那位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替我们背负了一切的过犯，来跟我们立约，好让我们在这个公义圣洁的软弱上面可以有一个改变，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成为神的义，神的公义可以加诸在我们的身上，公义的外袍可以披在我们的身上。林前1:30，来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透过立约的关系，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，然后他让基督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转化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有神的公义，有神的圣洁，让我们不断的经历救赎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要跟我们立约？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弱啊，他知道我们弱到不行，所以他要跟我们立一个约，把我们提升起来，在我们的软弱上来帮助我们。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？他要提升我们，他因为爱我们而愿意提升我们。圣经上这样说，撒母耳记上的2:18，一起来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升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，他将世界立在其上。神做一件事情，他从灰尘里面把贫寒人抬举上来，从粪堆中把穷乏人拉上来，让他们跟王子同坐。弟兄姊妹，讲的实在一点，我们原本只不过是一个奴隶，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，所以其实我们原本不过就是一个奴隶，我们只是一个奴隶，我们只是一个卑贱的奴隶，我们只是一个等死的奴隶。我们服侍罪恶的权势，他给我们的工价叫做死亡，他给我们的薪水叫做死亡。这个老板有够狠，我为他卖命，被罪的权势抓住，我为他卖命，他是我的老板，我服侍他，最后他给我的薪水叫做死亡，罪的工价是死。 我们原本就是这么的卑微，但是神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抬举我们，他甚至这里形容说从粪堆中把穷乏人拉上来，让我们可以与王子同坐。阿们。他为了提升我们，他来与我们立约。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一起来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他提拔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提拔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他看着我们说：“乖孩子，我爱你。”而我们可以放胆的来跟他讲说：“爸爸。”我们可以称呼他阿爸天父。你知道我们从原本的光景被提升到什么地位？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地位。什么叫做神的儿女？神的儿女是有资格，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，可以承接神所有的丰盛的产业的那个，叫做神的儿女。阿们。换句话说，上帝所有的荣耀跟丰盛都是给谁的？给我们的，这叫神的儿女。我们本来不过就是路边的乞丐，现在变成王子了。阿们。他提升我们，他为了提升我们，所以他跟我们立约。弟兄姐妹也要停止一件事情，不要再跟神敌对，不要再跟神敌对。有的时候我们跟神敌对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，所以往下我要请大家来读几段的圣经。圣经里面说什么情况叫做与神为敌？雅各书四章四节，一起来读：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这里讲啊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是指谁呀？这是指上帝的儿女，这不是指外面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。他讲说这些淫乱的人啊，是指谁啊？不是指外面的路人甲、路人乙、路人丙啊，就是指我们这些已经认识耶稣的人。你看他说原文叫做什么？淫妇。什么叫做淫妇？淫妇是已经嫁了人的，可是对丈夫不忠的那种人，叫做淫妇。OK， 他说你们这些淫妇啊，好难听吗？啊，真的很难听。主啊，这样太过分了吧？这样说我签了婚前守贞呢，我签了真爱要等待，我签了拒绝婚前性行为，我签了我对我的配偶会忠贞呢，而且我真的照做哎，怎么还说我是淫妇？很过分哦。我真的这么烂吗？你是乱讲啊！啊，你看圣经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”所以在神的百姓的身上发生一件事情，那个事情是什么？是上帝的子民跑去跟世界做朋友去了，跑去跟世界连结在一起了。你们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信息，这样可以理解为什么神说这样的人是淫妇。可以理解吗？因为整个被世界同化去，整个去爱上了世界的系统，爱上了这个世界所要提供给我们的一切。在神的眼中，与世俗为友就是落到一种属灵的淫乱里面。我们不需要进庙里面去拜偶像才叫做属灵的淫乱，不需要。当我们跟这个世界紧紧的连结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我们跟这个世界高度的认同，我们被世界同化的时候，在神的眼中，我们已经进到一个光明，叫做属灵的淫乱。我们再来念一次：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的。他说，连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你连想，我好想哦。你就已经与神为敌了，就好像一个妻子好想去外面 再多看一下那个男人哦，请问已经跟她的丈夫为敌了吗？已经了吗？已经了。或者一个做丈夫的，好想跟那个女人通一下电话哦，已经对太太不忠了吗？已经了。想要与世俗为友，就已经与世俗为友。年轻人，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一个伟大的计划，第一个就是让你远离神，第二个就是把你同化，把你吃掉，第三个就是吞吃掉上帝对你的计划跟命定，第四个就带着你跟他以后一起受审判。这就是这个世界对你伟大的计划。上帝对你的计划却不是这样，上帝要你与他紧紧的连接在一起，他把所有的丰富都准备好了，只等你站稳在跟他的约当中，可以跟他一起往前走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拍拍旁边的人，告诉他说，现在醒过来，不要再沉睡。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，罗马书八章七节八节，一起来读。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这里讲到另外一种光景，什么光样的光景会与神为仇，与神为敌呢？叫做体贴肉体啊。什么叫体贴肉体？我这样简单解释一下，免得你误会。什么叫体贴？体贴的意思就是你会帮他想，他要什么你给他，这叫体贴，对不对？同意吧？啊，这叫体贴嘛。那所以有的时候做父母的很体贴孩子，就会帮孩子想，然后就想说啊，这个他应该很想要，就给他啊，他喜欢这个就给他，他喜欢吃炸鸡腿就给他买一只，他喜欢吃炸排骨再给他炸一个。他喜欢吃包肥，带他去包肥一下。包肥包完了，他喜欢，他又不喜欢胖，他喜欢塑身，好，带他去塑一下。他喜欢运动，带他去运动一下。他喜欢看这种电影，我带他，哎，这叫做体贴 ，OK？ 体贴就是他要什么，你主动去帮他想他要什么，然后你就供给他，你就给他，让他高兴，让他开心。什么叫体贴肉体？就是像这样。你知道你的肉体想要什么，你知道你里面的自我中心想要什么，你知道你里面那个属肉体的本性想要什么，你知道你的老我想要什么，然后呢你就围绕着那个老我想要的东西去想，就想就想，然后你就想办法给他喂饱他，让他高兴，让他开心，让他 happy。 我们都干过这样的事，对不对？不承认，承认的举手。我们干过这样的事，好，就放下来。我也干过这样的事。当我们这样体贴肉体，圣经上说，当我们体贴肉体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与神为仇。当我们体贴肉体，我们就跟神站在一个敌对的位置上。我们的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，用他儿子耶稣的血来跟我们立约。都让我们感动得不得了，然后之后我们开始去体贴肉体。不小心就回到与神敌对的位置去，用我们的言行，用我们的思想，用我们的态度，用我们的生活敌对上帝。好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，阿们。因为很多时候，说真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就掉到这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很不自觉的就掉到体贴肉体的里面去，太容易了，真的太容易了。有时候哈，很懊恼的就是说，我体贴的肉体才知道我体贴肉体，我犯了罪，里面不安的才知道我犯了罪。有时候很难过的就是，我为什么连这种警醒都没有？为什么还要拿着刀子戳耶稣一下？ 然后才发现啊，耶稣，我错了你哦。那有没有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不要再与神敌对？我提几个点，然后我们几分钟祷告。小组的时间往后延一点点可以吗？让我把早上的那一讲讲完。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四章一到十二节。来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至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注意圣经，读圣经要注意它的上下文。我为什么用这段圣经来讲我们要怎么停止与神为敌？因为这段圣经里面就谈到我们刚所读的那段经文，我们这些人属灵的淫乱，落到这样的淫乱里面，我们与世俗为友。前文后文就提到了某一些与世俗为友的现象，这样听得懂吗？读圣经一定要注意这个上下文哈。所以这个上文提到什么？在神的儿女当中的征战斗殴，因为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有一种战斗之私欲。哎，你们觉得这个描述很恰当？我们里面都某个程度的想要跟人家尬，可能是尬智慧，可能是尬腕力，可能是尬玩电玩的时候我们 battle 一下看谁赢，这样这都在尬。我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，那是我们天生与生俱来的东西，肉体的败坏。哎，还会尬什么？很多，还尬什么？说一下，不好意思讲。有时候我们会尬我们的话谁比较狠，我们会尬谁的舌头比较毒，有时候我们会尬很多啦，尬一堆东西啊。白体中战斗之私欲，有时候我们尬那个损人的玩笑，尬到一个地步真的吵起来了，因为我们顺从白体中战斗之私欲，最后真的征战斗殴，都抓到吗？ OK， 你们贪恋得不着，杀害嫉妒征战斗殴征战也不能得。好，他说你们不求，好，得不着是不求，求也得不着是因为妄求，而浪费在无知的宴乐里面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里面。所以你从这里看，有些东西是与神为敌的，征战斗殴，白体中战斗之私欲，你看得很清楚。好，贪恋、斗殴、征战、杀害、嫉妒，哎呦，我们没有真的把人家砍，可是我们会恨，对不对？会吧？耶稣讲说，仇恨其实等于是杀人。那这里还怎么讲？他说妄求，因为要浪费在宴乐里面，要体贴肉体，有没有？要满足你的肉体，要体贴你的肉体，你要的我都给你哦，亲爱的肉体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敬拜你，我要服侍你，我要体贴你。你们觉得好笑，可是这常常是我们生命的光景。阿们。下文还有，来一起来念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徒然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勿要在主的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继续啊，我们把它读完。来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，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。 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。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哇，这整段圣经其实围绕着一个点，他在告诉我们怎么脱离那个与神为敌的光景。前面已经讲到一些与神为敌的现象，对不对？这里又提到一点是什么？叫做彼此什么？批评，彼此批评，彼此论断。当我们批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论断弟兄姐妹，其实就是在批评律法。批评律法就是在批评赏赐律法的上帝。当我们论断一个弟兄姐妹，等于在告诉上帝说：“上帝，你怎么那么笨？怎么会跟这个人立约？”有听懂吗？上帝，你怎么那么 low 啊？这个人你怎么值得跟他立约？他被我看得很 low 哎，很烂哎，你跟他立约吗？搞丑啊！你一定搞丑啦，这个人不值得你跟他立约啊！专门拜金的。没有资格，因为我是这样看他的。不是这样。假如我们批评论断，其实我们就是在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我们假如批评律法，就不是遵循律法，就是在批评赐下律法的上帝。所以，只有谁有资格去判断人？就是那位能够杀人也可以救人的那位全能的上帝，所有的权柄应该都在他的手中。好，回头看我们来看下面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常常做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了神跟我们之间那个盟约的关系，那么我们需要回头想一个事情，我们要常常回转，常常的回转，常常的回转到神的面前，进到那个约里面去。假如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我们就需要洁净，需要悔改认罪。假如我们心怀恶意，又爱世界又爱上帝，没有那么容易的啦。我们没有办法同时爱两个。心怀恶意，当我们又要敬拜上帝，又想站在跟他的约里面，又去爱世界，其实我们就是落在这个光景，我们的心需要被洁净。我们在神的面前要降悲，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我们那种嬉笑打闹放下来，来到神的面前卑微自己，寻求他，甚至求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真的可以回转，真的可以改变，真的可以改变，真的可以改变。我们要在神面前自卑，降卑自己，不是凭着自己去让自己串起来，让自己高升。骄傲的人神必阻挡他，神会赐福给那谦卑的人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脱离那种与神为敌的光景，需要降卑下来，需要俯伏下来，需要在神的面前卑微，在神的面前 humble yourself， 然后诚实的面对一个问题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相处的当中，我们需要脱开一种光景，彼此的批评，彼此的论断，因为那是一件违背上帝盟约的事情。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常常去警觉，去思想，就像前面我们所提的，我们有没有把耶稣的血看作平常，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权柄又拿回来，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又在用我们自己属血气的武器，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防卫，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最重要的一切，那个以撒，是不是又偷偷的被拿回来？还是这里所说的，我们落在一种属灵的淫乱里面，跟世俗为友，或者前面罗马书所说的，我们体贴肉体，与神为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经常性的悔改认罪。说一句实话， 我们并不了解我们跟世俗的挂钩有多深，除非你被圣灵深深的光照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们并不了解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挂钩有多深，我们并不真的了解我们里面有多么的体贴肉体，我们并不真的了解我们跟这个世界好到什么程度，除非我们被圣灵强烈的光照，然后悔改到他的面前，而你们回转了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渴望跟我们建立一个盟约的关系。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先安静自己的心，在主人面前。寻求你的面，主啊，我们寻求你的面，举起我们的双手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开声来祷告，开声来祷告。在所有分享的过程里面，你知道有什么地方神已经光照你，其实已经与神有一个距离，在神的面前就回转到他的面前，寻求他，帮助他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悔改不要只是撕裂衣服的悔改，要撕裂心肠的悔改。我们需要从心里面的深处回转向他。有时候我们真的连回转的力量都没有，我们只有力量听到，只有力量好像心思意念里面理性上认同说，对，我好像有一个上帝，但是我们没有真实的力量可以回转。所以好不好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祷告一件事情，就是主啊，求你把那个回转的力量放在我们里面，我请你持续不断的祷告，至少五分钟的时间，不要停下来。等下我先带着你祷告，然后我请你就开口，开口来仰望神，求神把一个悔改的力量赐下，求神把一个回转的力量赐下。跟着我来祷告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我需要你的恩典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感谢你让我能够与你建立一个盟约的关系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恳求你帮助我，我知道在你的里面我许多的亏欠，亲爱的圣灵，我知道我需要你的帮助，让我看得清楚有什么样的地方我需要真实的悔改。圣灵，我也需要你的帮助，求你施恩在我的身上，让我可以有力量悔改，让我可以有力量回转。主啊，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圣灵啊，请你帮助我，圣灵啊，请你帮助我， 圣灵啊，请你帮助我，请你恩待我，把改变的力量赏赐在我的身上。一二三，开始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我仰望你的恩典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。主啊，需要你的帮助。主啊，需要你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祈求你。主啊，主啊，我祈求你把一个能够改变的力量赐下来。主啊，把一个可以改变的力量赐下来。主啊，可以改变的力量赐给我。亲爱的主啊，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你想到什么东西需要改变？弟兄姐妹，用悟性祷告，用悟性祷告，用悟性祷告。暂时不要用方言祷告，用悟性祷告，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。想到什么你觉得需要改变的，求神帮助你有真实的改变，开口来祷告，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求你施恩。主啊，把一个改变的力量放在我的里面。主啊，求你把改变的力量放在我的里面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施恩。主啊，求你施恩。主啊，求你怜悯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主啊，把一个诚实面对问题的力量赐给我。主啊，我求你怜悯。主啊，我求你怜悯。主啊，我求你施恩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。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光照。我们需要你的光照。主啊，我们如同眼瞎的，主啊，如同耳聋的。主啊，很多时候主我们甚至看不见我们的生命有什么需要改变的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好，主啊，但是其实主我们跟这个世界已经被同化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施恩。主啊，你的话说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你为敌了。主啊，我求你帮助我们，恩待我们。主啊，恩待我。主啊，光照我。主，让我可以看见。主啊，我跟世界挂钩有多深。主啊，让我可以看见。主啊，我跟这个世界挂钩有多深。主啊，让我可以看见我被这个世界同化的程度有多深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施恩在我的身上。主啊，求你施恩在我的身上。主啊，你帮助我。主啊，你怜悯我。主啊，把一个改变的恩典赐给我。主啊，把改变的力量赐给我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施恩在我的身上。主啊，我仰望你的恩典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光照，求你光照，求你光照。主啊，愿你来。主啊，愿你来。主啊，愿你来。主啊，愿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主啊，愿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中间。耶稣啊，恩待我。主啊，恩待我。主啊，恩待我。主啊，靠近我们的身旁。主啊，走进我们的身旁。主啊，走进我们的身旁。主啊，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亲爱的主啊，主啊，走进我们每一个人的身旁，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主啊，深深的说话，深深的施恩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仰望你。主，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要回转。主啊，愿我们撕裂心肠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我们撕裂心肠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愿我们在你的面前忧伤痛悔，为了罪而忧伤痛悔。主啊，怜悯我们。主啊，施恩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施恩在我们的身上。神的灵啊，帮助我们。神的圣灵啊，帮助我们。圣灵啊，帮助我们。强烈的光照，强烈的光照，强烈的光照，施恩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求你怜悯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。主啊，求你施恩的手在我们的身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把我们从世界一切的影响里面带出来。主啊，求你的怜悯。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被扭曲了。主啊，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扭曲了。主啊，施恩。主啊，施恩。主啊，怜悯我。主啊，帮助我。主啊，恩待我。我的主啊，我的主啊，我的主啊，求你施恩的手在我的身上。我的主啊，我要回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要回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的主啊，我要回转来到你面前。只要圣灵光照我们，什么事情就悔改吧。只要圣灵光照我们跟世界的挂钩，我们就悔改吧。开始来祷告，持续的祷告，持续的祷告在他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深深的施恩。主啊，赦免我们贪恋世俗的罪。 主啊，赦免我们贪恋这个世上的一切，主啊，赦免我们顺从在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里面，主啊，赦免在里面那个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倾向，主啊，赦免我里面，主啊，那种体贴肉体的倾向，主啊，赦免我里面那个体贴肉体的倾向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赦免我里面那个体贴肉体的倾向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王啊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王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悔改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回转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回转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回转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要转向你，主啊，我要一面转向你，而不是背对着你。主啊，求你的怜悯在我的身上，主啊，求你的怜悯在我的身上，主啊，那些书写起的言谈，主啊，求你的赦免，主啊，求你的怜悯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主啊，我的心要回转，回转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的里面要来信靠你，主啊，我的里面要来依靠你，主啊，我的心要来投靠你，主啊，我的心要来投靠你，亲爱的主啊，很多时候主啊，我的心并没有信靠你，主啊，许多时候我信靠的是自己血肉的膀臂，主啊，我所依靠的是自己血肉的膀臂所建筑起来的公式，所建筑起来的宝贵，切主要保护我自己，主啊，请你赦免我里面不信的恶心，主啊，赦免我里面不信的恶心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里面不信的恶心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赦免我里面那一切自我的防卫，主啊，那一切的自我的防卫，甚至有的时候阻挡了你的恩典进到我的内心里面，主啊，有时候对人家那种不信任，甚至变成一种对你的不信任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主啊，我求你施恩的手在我的身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为我的信心创始成终啊，主啊，挪去所有信心的阻碍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主啊，主啊，原谅我，主啊，把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切收回来，主啊，原谅我把那一切，主啊，收起来，没有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是的，我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再交还给你，主啊，主啊，再交还给你，主啊，把我生命中的以撒再交还给你，主啊，把我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一切再交还给你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重新把我的权柄交在你的手中啊，主啊，把我生命中的权柄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掌管我，你掌管我，你掌权在我的身上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也把我的兵器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是的，把我的兵器也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不再用书写起的兵器，主啊，不再用我的话语去为自己征战，主啊，不再用我的话语去为自己征战，我的主啊，求你怜悯，主啊，求你施恩，主啊，不再用我的血气来为自己征战，主啊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这征战就是你的征战，主啊，主啊，是我可以全然的信靠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王啊，帮助我，主啊，我的权柄再交回到你的手中，主啊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的征战就是你的征战，主啊，我要投身在你的征战里面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我把我的属血性的武器再交给你，主啊，我要顶受属灵的武器，主啊，我要把我自己属血性的军装交给你，主啊，我要使用属灵的军装，主啊，恩待我，主啊，帮助我，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亲爱的主啊，在你的面前回转啊，主啊，在你的面前回转啊，主啊，在你的面前回转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我生命中的一切都要交给你，最宝贵的要交给你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主啊，你配得这一切，你配得我把一切交给你，主啊，你配得我全心的来爱你，你 你配得我，主啊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，主啊，你配得我整个生命来爱你，主啊，你配得我，主啊，按照你的话所说的爱人如己，主啊，是的，帮助我停止一切的批评，停止一切的论断，停止一切的指责，主啊，请你赦免我，洗净我，主啊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洁净我，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主啊，我呼求你，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主啊，你的怜悯来临到我的身上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在我的生命中再做新事吧，主啊，在我的生命中再做新事吧，我的主啊，来动工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哦，我的神啊，哦，我的王啊，我极其的需要你啊，哦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亲爱的神啊，在我的生命中来工作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来掌权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，赞美我的主。亲爱的父神，我把我的生命再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我要宝贵这个约，主啊，把我一切的权柄交在你的手里，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主啊，把我属血气的兵器交给你，主啊，把我属血气的军装也交给你，主啊，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切也交给你，主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主啊，我不再与这个世界为友，主啊，怜悯我，帮助我看见我被这个世界同化的程度，求你赐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，成为圣洁归属于你。我也恳求你，亲爱的主啊，帮助我不再体贴肉体，圣灵，请你光照我，让我深知道我体贴肉体的程度，请你帮助我，让我顺从圣灵，体贴圣灵，而不是体贴肉体，求你帮助我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，也爱人如己，帮助我不再批评论断，不再指责定罪，求你施恩的手在我的身上，就把我不再与你为敌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需要你，帮助我站稳在盟约的位置上，全心的信靠你，全心的顺服你，亲爱的主啊，把你的权柄赐给我，可以为你打美好的仗，我亲爱的主啊，把你的军装赐给我，把你的武器赐给我，我要投入在你的征战，亲爱的主啊，把你名字的丰盛向我开启，也赏赐给我，使我经历，当我奉你的名祷告，你的荣耀就要彰显，亲爱的主啊，使用我，坚固我，让我每一天站稳在盟约的位置，向我施恩，谢谢你与我同在，与我同行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把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交在你的手中，主，让我们蒙你的保守，可以稳稳的站在那个盟约的位分上，主啊，你亲自的施恩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继续的赐福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小组的联系，带领我们小组的分享， 继续带领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。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